这个刘道同在人群之中一看，天德王一筹莫展啊，三侠五义杀的鼻子尖顶起来，对自己本身也不利，确实应该想个对策。他把这主意想好了，这才出来。无良国王家千岁，贫道有本上奏。黄伦一看是他，不住地点头，军师有话请讲。王家千岁，有道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虽然说我们吃了个大亏，这也不算什么，吃一堑长一智，我们大家往后更留神更注意，也就避免更大的灾祸。方才曹将军说的对，目前应当设法把金雕侠、车将军、金将军都救回，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如果我们眼瞅着不救，被这些赃官给杀了，那可是最大的损失。军师，那你说怎么救？难道你能进大同去救这几个人吗？不不不，贫道我没这能耐，但是我可以向您推荐一个人。这个人只要一出头，卖说就这仨人就摘赃官严查散的脑袋，也不费吹灰之力。别看徐良这么能耐，那么能耐，要跟这主碰在一块，让这主抓他，就好像老鹰抓小鸡儿，就这么省事。哦，县长，此人为谁？快快讲来。我要推荐的这个人，就是金镖侠林玉的授业老恩师飞剑仙朱亮。要能把朱老剑客请出来，那还费劲吗？再者一说，他徒弟被人家抓住了，当老师的能不疼爱吗？就冲这一点，他就得帮忙。黄蓉一听啊，把头低下，一个劲的晃脑袋，这个意思就是反对，不同意。那位说，有这么好的事儿，为什么黄伦不同意呢？原来他有为难之处。说这话是半年以前，阎王寨什么事没有，各方的英雄纷纷跑这儿来投奔。天德王黄伦修了几处招贤馆，挂起招贤旗，那阵阎王寨是一派生机。可是黄伦要想成其大事，推倒大宋的江山，光靠这点人还不行，他呀得找那有能耐的。金雕侠李玉就向他推荐说，王爷您啊，最好把我师父请来，我可不是捧我老师朱亮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老人家读了一辈子兵书，20多岁的时候就当过总兵，后来辞官不做，要讲这排兵布阵、攻杀战守、昼夜埋伏，如同探囊取物一般。要论能耐，马上布下长拳短打，可称盖世无双。你要能把我师父给请出来，咱们阎王寨非发达起来不可，谁都不怕。黄伦准本当时传了道旨意，让金镖侠林玉、军事刘学巧8名王官带着厚礼赶奔飞蛇谷去见朱亮。因为这个朱亮啊，现在隐居在飞蛇谷，有个庄村叫隐贤庄，老头根本不问世事。结果他们赶着车骑着马去了，到那叩开门，我一见朱亮，把来的原因说明白，礼单往上一献，满以为老头能答应。结果飞剑仙朱亮是大发雷霆，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金雕侠林玉痛斥了一顿，说别人不知道你师父怎么回事，你不知道你师父金盆洗手已经退出武林了，我老了， 奔90岁的人了，我还争名夺利吗？谁是谁非都跟你无关呐、啊！你这么给我找麻烦。裴剑仙、朱亮越说越有气，把他们送来的礼物全隔着墙给扔出去了，把礼单也撕了，把林玉、刘学脚赶出家门，告诉林玉：“你往后再来，我砸折你的双腿。”这帮人碰了一鼻子灰，就这样回到阎王寨，见天的王黄伦不敢隐瞒了，把实情都说了。黄伦这脸当时就红了，成了红伦了。心中暗想：这老头怎么这么贱？我这就往你脸上贴金呢，你这撅我撅个对头弯，你就打有能耐呗，也不至于这么狂啊。好吧，有你不多，无你不少，难道没有你朱亮，我这阎王寨就得垮台吗？一赌气他不请去了，林玉也不敢去了，这事就撂下。你看刚才三首真人刘道宗又提起这事儿来了，这一提呢，黄伦就想起半年前的事儿，所以他直晃脑袋，心说话挺不来。这朱亮这老头太特，性情古怪，去了也得顶回来，往返徒劳，白费事。但他这么一想，三首真人刘道通看出来，往前紧走两步，无良婆，王家千岁，您是不是认为朱亮不能出头啊？够呛，我看他不能来，不见得。为什么贫道这么说呢？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。当初咱们阎王寨兴旺发达，兵强马壮，用不着他，所以他来不来干什么？如今我们有了难处了，尤其是他那宝贝徒弟叫人一抓，我就不信他这个石头话，我就不相信他不成他徒弟。岂有此理呢？王爷您就传道旨，贫道不才，我带着礼物二上飞蛇谷，到那儿陈说厉害，咱们试探试探，他来了不更好？如果他不答应的话，咱们再想方法。也对，黄龙跟大伙一听刘道通说的有理，这才刷了一道圣旨，又准备了丰盛的礼物，珍珠100颗，黄金3000两，绫罗绸缎拉了5车，派三首真人刘道通带着4名寨主作为全权代表起身奔飞蛇谷。简短接说，2天到了，这飞蛇谷离这阎王寨龙都山120里，山路挺好走，要骑着马赶车那是快的。等到了这儿了，三首真人刘道通命令车辆停住，让喽啰兵扣打门环，门开了，里边出来个小童子。这小童子啊，岁数不小，今年26岁，就是不长个，挺大个脑袋，有点罗圈腿，说话是童子音儿，不知从哪选来这么个小人我，但是个聪明，两个眼睛也倍儿亮。这童子出来晃着大脑袋看了看，哎，你们找谁？无良婆，贫道是轮都山阎王寨来的，奉我家王爷所差，要叩见老剑客。就说我有急事求见，等一等吧。这个小大头人到里边送信儿去。今儿个呀，也不知道飞剑仙怎么的，特别高兴，根本就没拒绝，还搭了个请住。小大头人出来，满面陪笑。我先打您贵姓啊？啊，免贵姓刘，我叫刘道通。哦。江湖五真人之首，三首真人就是您。哎，愧杀人也，我是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。我说刘大爷，今儿个不知道日子从哪边出来，我们老剑客非常高兴， 让我搭了个寝室让你们进去讲话。刘道同一想有门儿，
还要把刘道同乐了，心说只要朱老剑客愿意出头，什么事情都不成问题，我呀也可以借助他的力量给我报仇。一边想着他一边往里走，就见人这小院不大，但是百花盛开，清香扑鼻，这个幽静劲儿就别提了。顺着当中石头子铺的甬路，拐弯到了二道院，这是飞剑仙朱亮念书的书房。小童子一回头，仙长，您先留步，我到里头给您再回一声。他进了屋，就听朱亮弹奏一声，声音洪亮，给我请示。小童子把帘笼打起来，仙长您屋里请。刘道通正正道观，抖抖道袍，浑身上下收拾干净了，哈着腰走进书房，一提鼻子，一股檀香味，抬头往上看，正中央放了一把安乐椅，在椅子上端坐一位老者。这老头是大个，平顶身高没有一丈也差不多少，面似三清古月，一目虚然，散满前心，全是白的，条条透风，根根露露，就好像那银线相似。光头没戴着帽子，挽着发髻，金簪别头，茶几上放着几本兵书，放着文房四宝，这房屋的两旁全都是书架，摆满了各种书籍。人呢，只身在这个地方，就感到飘飘然，有点肃然起敬的样子。刘道通知道这老头就是飞剑仙朱亮，赶紧抢步起身过来，无量天尊，晚辈刘道通参见老剑客。说话之间，聊一不要磕头，朱亮赶紧站起来，用手相搀，不必客气，仙长免礼。一旁落座，善哉善哉，贫道谢座。刘道通坐下，朱亮命令小童子赶紧献茶，一碗香茶摆上来，两个人是边喝边谈。朱亮手捻着银髯，打量打量刘道通，刘县长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你是个盲人，能够忙里偷闲来到地宅，大概有事儿吧。刘道通站起来，啊，老剑客，您说对了，贫道来是奉天德王所差，给您送了一封信。说着话，在怀里把天德王的手书拿出来，恭恭敬敬往上一递，就见朱亮把脸往下一沉，根本没接这封信。不用看了，刘县长，你究竟来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刘道通一看又要来劲啊，这老头要犯这个倔脾气，是这么回事。有一件这。朱亮把脸沉下来，县长有话直讲，何必犹豫呢？好吧，老剑客，您那可别上火， 也别着急，这玩意儿人生一世，苦乐悲哀是交织在一起的，但是这个不必罗造，有话直说。哎哎，我现在就说，您徒弟金彪侠李玉啊，他怎么了？他让开封府的官人给活拿了，现在问成死罪，压在大同府的囚牢，凶多吉少，恐怕要掉脑袋。像这等大事，我等不敢隐瞒，特来奉告老剑客。好，朱亮的脸当时就变了。刘道通偷眼一看，有门，我看你动心不动心。我觉得这副药能好使，可是朱亮开始一惊，模样也变了，一会儿又平静下来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刘县长，你们给我送信来，老朽非常感谢。不过我是这么看，人生的路由自己来走，有的走的是阳光大道，有的就是走的岔路。他今天被人家抓住了，这是咎由自取，自己做的，即使掉了脑袋也活该，跟我这师父没什么关系。慢说我们是师徒，即使是父子我也管不了，儿大不由爷嘛。朱亮说完了，把眼闭上。哎呀，三手真人刘道通一看，我这老头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难道他真不动心？他要拒绝出山，这事儿可麻烦了。不行，还得接茬往下说。吴良国，老剑客，话虽如此，林玉毕竟是您徒弟，以贫道看来，他没做什么坏事，他不就是把那天德王黄伦了？可这算什么酸？人生一世，对任何事情、任何职业都可以选择呀。那天德王是个人才，他要扭转乾坤，推倒大宋，另立一个世界，这也不算不对吧？您老人家熟读经史，你什么不知道？开天辟地到现在更换了多少朝代了？所以说，天下乃人人之天下，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。那宋朝老赵家好了，他就多待几天，不好了就得有人取代。如今天德王黄伦想要取代大宋，这算什么不对？再说您徒弟林玉保了天德王，更无所指摘呀。老人家，因此您不要认为您徒弟不好。再往下说，那开封府的人那都是什么人？专横跋扈，借着皇上和包黑子的势力背叛武林，反过头来欺压武林，用大伙的鲜血换了他们的官帽，用大伙的死换来他们的官职，简直是可杀不可饶。您是没见的，这帮人横的邪乎，刚到大同府就放出方来了，就要抓金彪侠林，结果给抓住了。言下之意，不光对付林玉，还要把您也给斗倒呢。您认为您没事了，您在这一待就稳当了？稳当不了。假如阎王寨被他们占了，您这飞蛇谷也不能够安定啊。 请老剑客三思。
也有你这么一说。
我不明白，谁把我徒弟抓住？徐良，
徐良，
他是何许人也？
哎呦，老剑客，
您那久居山林，消息必散，您不知道他是谁啊？那当今他胡的发紫喽。这小子是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人，他爹就是大武义的老三孙山子徐庆。这个小子自幼受高人传授，听说他有两个老师，头一个师傅叫云珠鹤魏真，就是玉泉山三清观的观主；第二个老师号称山西二绝的头一个，叫金鸡好斗梅良祖。徐良在他们两个人身上学到了绝艺。其实呢，现在徐良的能耐超过他的老师，因为这个小子鬼点子多，格外的聪明。他身上的绝艺可太多，双手打镖，双手接镖，双手发飞黄石，双手接飞黄石，双手打袖箭，双手接袖箭，一手三暗器，这百发百中，向来不虚发。而且他掌中那口金丝大环宝刀招数惊奇，这小子现在可了不起呀、皇上加封的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在开封效力当差，因此他眼里就没人了。他给开封府的包黑子当了忠实的鹰犬，平山夜倒，杀了我们绿林英雄无期待数。如今又领着人来到大同府，要平灭阎王寨。老人家，这可怎么得了呢？他要没能耐，能抓住您徒弟吗？抓住那天我还听说他仰面大笑，说谁是林玉的师傅？怎么教出这么个饭桶来呀、是不是跟他师娘学的？哎呀，这个话说的难听，不堪入耳啊！开炮啊！把诸葛亮气一使劲，把手中的茶杯捏碎了。